苏伊士运河战争。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一条国际航道，全长175公里，它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，大大缩短了欧洲到亚洲的航程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埃及为了开凿运河，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付出了12万人生命的代价。可是运河开通以后，它的主权一直被英国、法国所控制着。埃及人民多么希望政府能够收回运河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1956年7月26号下午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，人们冒着盛夏的炎热，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解放广场，载歌载舞欢庆七月革命胜利4周年。4年前的今天，埃及雄狮纳塞尔领导人民发动起义，推翻了殖民统治，建立了新政权。傍晚时分，当纳塞尔总统神采飞扬地走上主席台，广场上欢声雷动，久久难以平息。
同胞们，同胞们，
纳塞尔挥了挥手，等欢呼声渐渐平息下来，开始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。他首先强烈谴责英美法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埃及和阿拉伯民族的阴谋。接着他说，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运河，是由埃及人民的灵魂、头颅、热血和尸骨铸成的，可是它却被英法掌握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控制着，这种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这时，远在苏伊士运河中部伊斯梅利亚市的运河公司门前，一名叫尤尼斯的工程师正在坐在一辆车内，通过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总统的演说。他可不是普通的工程师，而是纳塞尔总统特别委任的负责接管运河的指挥官。为了防止电话传达命令走漏消息，纳塞尔与尤尼斯约定，当演说中一提到法国殖民者勒塞普的名字，立刻展开接管运河的运动。当勒塞普三个字从收音机里传出来，尤尼斯知道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了。他关掉收音机，跳下车，带领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和接管运河的埃及员工冲进运河公司。正在公司里工作的英法殖民者被弄了一个措手不及，面对埃及士兵手中的武器，只得乖乖地撤走了。埃及员工迅速各司其职，保证了运河航行的正常进行，运河接管的行动一举成功。正在演讲的纳塞尔几乎在同一时刻得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消息。在演讲结束前，他宣读了共和国总统关于国际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命令，并大声宣布，现在埃及人民的儿子正在采取行动接管苏伊士运河公司，我们做出这项决定是要恢复埃及失去的光荣，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自豪感，从今天起，运河属于埃及人民。收复苏伊士运河的壮举使埃及及全国沸腾了，阿拉伯世界沸腾了，可这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英国首相艾登气急败坏地说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为了夺回运河的控制权，英法不仅冻结了埃及在英法的存款，实行了经济制裁，而且调兵遣将，准备通过战争使埃及屈服。1956年10月29号，在英法两国的怂恿下，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，直逼苏伊士运河，打响了第二次中东战争，也就是苏伊士运河战争。纳塞尔毫不示弱，下令全国总动员反击以军的入侵。埃及空军在2天之内击落以色列飞机18架。在西奈东北部，埃军一个步兵连浴血奋战，连续打退了以色列装甲部队的多次进攻。埃及海军也英勇出击，派驱逐舰北上炮击以色列的海法港。正当埃及军队准备对以色列大举反攻的时候，英法出动16万军队、100多艘军舰、2000多架飞机，开始了赤裸裸的武装侵犯。10月31号到11月4号，英法战机 对开罗、亚历山大、塞德港、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等城市和机场狂轰滥炸，让埃及空军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。紧接着，英法联军向埃及重要城市空降大批的伞兵，企图和以军呼应，两面夹击埃及。埃及腹背受敌，危在旦夕。有些官员害怕了，劝纳塞尔放弃抵抗，向英法联军投降。纳塞尔怒斥道：我宁愿在战斗当中牺牲，也不会去投降，并号召人民为保卫埃及的荣誉、自由和尊严而战斗。纳塞尔的勇气和气魄极大地鼓舞了埃及居民的斗志。11月6号，8万名英法联军在塞德港登陆，企图在战舰和飞机的掩护下一举占领塞德港。英勇的塞德港居民在敌人疯狂的进攻面前寸土不让，和侵略军展开了肉搏和巷战。埃及士兵化整为零，变成了一支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。年轻人组成狙击小组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，连13岁的孩子也拿起武器参加战斗。侵略者碰上了硬钉子，原先设想的侵略计划全部落空了。英法乙的侵略行径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，苏联和美国也从各自的战略意义出发表示反对战争。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，英法不得不在11月6号宣布停火，随后英法乙军队先后撤出埃及的领土。埃及尽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，但终于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，在争取独立和维护主权的斗争当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。